这么说，如果你有同胞穷的卖身给你做奴隶，不可把他当作奴隶看待，要让他像雇工一样住在你那里，服侍你到喜年，就是五十年。到了喜年，他和他的儿女都要离开你，回到他自己的家族，到他祖先的土地去。以色列人是我的仆人，我从埃及把他们领出来，他们不可再被卖为奴隶。这是上帝的话，有清楚的教导如何对待那些贫苦的人。但是我们却看到以色列这个时候却不把这件事当这一回事，更恶劣的是为了钱，他们竟然能够将那些已经穷得没有钱的困苦人用一双凉鞋的价钱卖为奴隶。这个阿摩斯在这个提到这个一双凉鞋的价钱的意思是什么？是非常便宜，一双的凉鞋值多少钱？这些穷人都没办法卖，为了这一点点钱就把这个人卖为奴隶啊！你可以看到他们没有同情心，对这些已经穷乏困苦到底的人做出这样残忍的事，逼他们卖身，当然是卖身做奴隶了，只是一笔点钱就要他们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心？我们欺人太甚了。我们有这些富人，有跟做官的人，他们有这个暗通，然后一起来欺压老实人。这些事情都不新鲜了，不只是在国家的发生，在新加坡也发生，在我们当中也有这个事情发生，当时在以色列也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而且他们贪得无厌，而且呢他们尽快要把这些人呢困住锁起来，叫做阻挡谦卑人的道路，不给任何人，不给这些人得到什么好处，就是逼到他们绝路。你说狠不狠？这是以色列人，你说神难道不会对他们采取对付吗？必会的。我们这些来看第二点，他们的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跑得比较快，不能够加以解释了，里面有很多东西要。另外一个点就是第七节的下面，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第二方面呢，就是淫乱的罪。淫乱的罪很明显，父子竟以同一名妓女行淫。很多人认为这个女子是这个庙的里面的妓女啊。为什么说当时有这种东西呢？因为在当时的这个迦南地，为什么上帝要除庙他们？就是他们的所做的一些东西都是令人感到很我们发指啊，很过分的。其中一样呢，就是献婴孩，就是献上这个活生生的婴孩，还有就是淫乱的事情，还记得吗？这个摩西在山上的时候，在山下的时候，那些百姓怎么样？就做了一个金牛犊，对不对？他们就起来什么？拜、唱歌，还什么？圣经讲玩，对不对？那个玩就是淫乱的事情，淫乱的事情。当时在这个迦南这个地方呢，他们的宗教呢有这种东西，他们认为以庙里的妓女行淫乃是一种敬拜仪式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讲的很多的解经家认为是父子同在拜异教偶像而犯的奸淫的罪。迦南人民呢敬拜的神是巴利，巴利啊，你常常会听到这个字巴利，这是迦南人。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知道，从考古那边的资料可以知道，这个巴利乃是他们当地他们所谓认为的这个生产 production 啊的一个神啊，他们认为巴利神呢啊可以用娼妓配合土地的肥沃，生产出丰盛的五谷粮食。所以当时呢，在迦南的地方的这个庙宇里面呢，有很多的所谓的神祭，神祭祭你的祭啊，在庆典或平时也会与祭祀的人苟合。上帝就有提到了，在生命记23章那里，告诉以色列，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绝对不可以这么的去做，跟随他们这样的去败坏自己。但是我们看到，当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没有把全部的迦南人赶走，他们还融入他们，被他们影响去拜偶像，去行这个淫乱。所以神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提到他们。在这里也有人认为，不只是在庙里与这些妓女行淫乱，可能这女孩子呢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奴婢，但是因为她没有钱，所以卖到了这个 家里，被这个家里面的父亲跟儿子操打欺负。刚才我们看到他们如何欺负穷人，所以推理来讲，这也可能出生的事情，发生的事。一个女孩子被人，因为她穷，出于一个穷的家里，被逼卖到这个家里来做她的儿子的媳妇，或者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英文有一个叫 sex slave， 有没有听过？我相信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就是当这个淫乱的东西，性欲的发泄。在这个时候有人认为是这种情形。从圣经来看，我们可以说做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有神的话语，有神当在教导他们，有先知，有神所兴起来的老师长老。我们看到他们验见利率的，对，那时候有长老，有教，有一些立位人，有祭司，有先知，有领袖在教导他们，又有神的话语。照理讲，做父亲的应当会给儿子树立一个榜样，做母亲的会给女儿树立一个榜样。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却没有，而且污蔑神的圣名，污蔑神的圣名，这是很重的罪。好，第三个罪，拜偶像，公然拜偶像的罪。第八节，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这个所当的衣服，当的衣服就是一个穷人没有钱，他拿他的衣服来当给他，哦，因为他欠他钱没有，就用他衣服来当给他，他好出去工作。晚上他们每一天工作都是当天领钱的，拿了这些钱再来赎回他的衣服，因为他只能有一套衣服而已。 不像你今天呢、哦，你们有几套衣服？一打开，哇，好多套衣服哦！每一个礼拜天都不同衣服，每一天都不同衣服。当时以色列有的人是很穷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穷过这样，只有一件的衣服，一件里面的衣服，一件外套而已。他们就是那么穷。如果你读出埃及记22章，摩西当时有这么教导他们：贫穷的人如果他拿他的衣服来典当，就必须在日落之前还给他，因为那是他晚上盖在身上歇寒的必需用品。白天热，他可以脱掉他的外套去工作，但是晚上呢，那个气候会变冷，他需要这个衣服来遮，来保温。所以摩西有教导说，当天你就要给他了，就算他没有钱，你要给还给他了，因为他只有这件衣服。但是他们怎么样？没有。出埃及记22章第26节到27节都有讲到这个规则，在日落之前把借贷人用做抵押的衣服归还。但是这些妇人呢，却没有，他们却把这些人的衣服拿到他们的神庙里面去，他们用强索穷人，强索夺取穷人罚款的钱来买酒作乐。当时的情形是这样，是非常恐怖的。我希望你能够看到当时那种情形。在这个他们用这些穷人的衣服啊铺在坛那边，当作我们所谓的poncho啊，铺在地上，然后在他上面喝酒啊，玷污别人的衣服，在上面就是行淫乱都有。因为刚才我讲到的神迹，玷污别人的衣服，这些人都是在诈，然后来犯罪，在人的东西身上来犯罪，三方面的罪。回去慢慢看，慢慢想，是多么的糟糕的一件事，当时的环境。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第9节开始到12节，阿摩斯就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曾经在埃及为奴隶的，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曾经是怎么样穷的，你们是怎么样走过来的，难道你们忘了吗？你们怎么样可以对待自己的同胞，不要说这同胞了，对自己的人，别人怎么这样？以色列人怎么可以忘记耶和华的恩惠的作为？回顾历史啊，在这里他就阿摩斯呢就很快的回顾一些历史往事，这些都是历历可数的，这是没办法遗忘的的事实。神一直恩待他们，不仅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第10节。我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我用我的大能将你们救出来。你们在里面是何等的苦，你们忘了吗？很多时候我们都忘了，我们曾经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今天神怜悯了我们，我们还在那边呱呱叫，我们还在那边不满，我们忘了。年轻人我不敢讲，因为他们，你跟他讲这些东西，他不明白。但是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呢，我们这些做阿嬷的人呢，我们要给一个榜样，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曾经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教导我们这些晚辈， 如果我们都忘了，我们又怎么要求这些晚辈来记得呢？不要忘记我们曾上帝怎么样的救赎我们。我曾有跟我的孩子分享一些以前的事，听不懂没关系，慢慢听。他们有时候就又来了，没关系，因为要他们明白，过后他们也会同样面对问题的，因为历史一再重复的。我告诉你，我们不信的人说风水轮流转啊，你今天富裕不等于下一代你会富裕，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们，如果你不好好的守住神的话语，如果你不好好守住现在你所有的，将来必会被拿走的。这些今天有这些并不是这样偶然的，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是怎么样来认识神的，不要忘记神是怎么样恩待我们的，不要忘记那神怎么样引领他们，然后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的时间，40年在旷野，神如何供应他们，如何看顾他们，保护他们，他们的衣服都不会烂，鞋子都不会破，神如何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进到迦南地，对不对？在旷野的那种艰苦的日子不要忘记。我感谢神，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叫我不要忘记，常常要感恩，常常要回馈，不只是感恩，要回馈，将神的恩典我今天有的分享，因为我知道我没办法得到这些，都是神的恩典，而不是说啊，这个是我的，不可以，我要分享。还有接下来第十节下面，使你们得摩利人之地的为业。摩利人是什么？还记得吗？如果你还记得，他们有派了12个探子出去，对不对？他们看到摩利人，他们怎么样形容？他们好像巨人，我们是都好像在他们眼前什么蚱蜢。他们看到的就是一些巨人，怎么把他们赶走？是神把他们赶走的，神为他们预备的这些地方，将他们带领进入迦南美地，将这迦南人逐出。你看，我赐给你们，然后使他们能够承受迦南地为业。接下来神还怎么样恩待他们？第11节，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好，上帝兴起先知干什么呢？就是要将这些先知，就是将他的话来传给他们，赐给他们，将神的话，神要透将他的话赐给他的百姓。我们感谢上帝，今天我们有神的话语听，我们这里能够听到神的道。神说我兴起先知啊，然后呢还有兴起什么？拿细尔人。这个拿细尔人是什么呢？参孙就是拿细尔人。为什么上帝要兴起这拿细尔人？拿细尔人的作为是什么呢？上帝兴起这拿细尔人，就是要给这些他的百姓有一个 model， 我们说英文说 model， 有一个榜样可以看，可以学。神不只是这样讲，他还给我们榜样，一个 model。 所以牧师也是神所兴起的，也要给人，给百姓，上帝的百姓们做个榜样，就好像拿细尔人献身给主。 所以教会的领袖都要注意，我们都是被神所兴起的人。拿细耳人，民数记第六章你就可以看到那里的教导。民数记第六章讲到拿细耳人，他们的作为是什么？就是要给百姓看到神的话语如何活出来。但是百姓怎么样？他们圣经说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神在你们当中所受的不是这样吗？你们都看到啊，都是这样，没有人可以推诿，没有人可以反驳，这个是真实的事情。神所做的没有人可以反问，因为这个是真实的，在我们眼前，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十二节，你们呢？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拿细耳人可以喝酒吗？他们不可以喝酒的。但是呢，他们这些百姓啊，不但没有因为这些祝福而变得谦卑和感恩，反倒叛逆主，悖逆主。他们没有感恩神兴起这些人，哦，很讨厌这个人，他们讨厌，所以他们就开始说什么，就给这个拿细耳人喝酒，有种强迫性啊，吩咐什么先知不要说预言，吩咐先知不要说预言。我记得我在我有钱在外面做工，我当兵啊，一样。等他们知道我是传道人的时候，他们就要刁难我。怎么刁难呢？就是要让我好像破戒，他们说我唯有要已经有要说，因为好像和善有一些戒，我说我没有戒。最主要是我们要分别为圣，但是他们就是好像打个比方，他就说抽烟，哎呀抽烟啊，他们就是故意要来跟让你跟他们一样。那你要跟他传福音说不要讲不要讲啊，抽烟抽烟，或者喝酒啊。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不要他们说预言，他们不要有拿细耳人的榜样，因为每次看到拿细耳人的榜样，他们就心里哎呀很伤心。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见证告诉他们要过这种生活。会义人为什么会受逼迫？因为你的生活是一个见证，你的见证让人家看到他们在黑暗里面，所以他们不喜欢，他们不像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来，他真理照亮了，所以他显出他们的恶行，所以他们要拿细耳人破戒，所谓破戒啊，背弃他们的神圣的誓言，他们不要有这种见证在他们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很虔诚在祷告，时常祷告，你会不会说很想随他呢？还是说哼，这个人哼，假装的啊，每次在祷告真的假的？为什么你会讲这种话？你妒忌，因为他的见证写出你没有祷告，所以你会有这种反感。你看到一个人在堂堂读圣经，你信你信，哎呀假的啦，你马上就反驳出去。你要他跟你一样，你要他比你更烂，所以你可以说嘿嘿嘿，你看这是魔鬼，你已经留给魔鬼地步，你已经变成魔鬼的另外一个助手，一个攻击，在攻击你的弟兄，攻击你的姐妹，阻挡义人的道路。他们还另外一方面吩咐先知不要说预言， 就是不要讲神的话语。吩咐，我不晓得过后有没有人会写 email 给我说牧青牧师，我有收到这种 email， 但是我不在乎，除非你把我赶走，我还是会讲，这是我的责任。他们阻止先知说预言，他们不想听神的话语，也不想见到任何敬虔生活的榜样，落到这种地步，可怕。我们继续来看，从这个时候第十三节，这个字看哪、分开了，跟上面看哪就转，有点离，有点转向另外一个，另外一些事情要告诉大家，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才会用这个看哪 behold、哦、所以好像要你注意看哪。这阿摩斯先讲的要宣告可怕的将来，你在你们所住的地我必压你们，就好像你们压别人，我就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这个看哪、这个信息的开端是十分严正的语气，有一次我带一个弟兄到中国去，中国你会常常看到，就是在收割过后，你会看到在乡下的马路上啊，有很多人把一些农作物放在路上，那奇怪，会把路上放在路上，人家走路车子要过，他就说你走，你车子就压过去，他就是要给车子压，为什么呢？这个就是绿豆啊，他们种的过后去看，有的是绿豆，因为压过去呢，绿豆就出来了，是不是？啊，中国的老乡们哈。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这里的人都不知道，在那边怎么这样过后明白了，哦，这个意思是压很重的东西，很重的车压过去，神审判要来的，神也会对付你，你怎么压人，神也要怎么来审判你。十四节到十六节，快跑的不能脱逃，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够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坏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最有胆量的必侧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审判官要来了，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没关系，我会逃的，我有能力逃的。圣经告诉我没有能力逃，而且很形容的非常的很详细，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抵挡，有武器的像手无寸铁的，连骑马的人也都不能逃跑，连骑马是最快的，都不能够逃跑。最刚勇的勇士，他们想要逃命怎么样逃呢？都要抛弃这个武器，哦，将护身的装备也丢掉，为了要逃跑，将这些东西丢掉，为了轻便嘛，因为有这些东西逃不快，跑不快，他们知道没办法抵挡了，所以赶快脱。这个叫做弃甲而逃。为什么要弃甲而逃？因为穿上这些不容易跑啊。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狼狈，有一天这些东西都要来，都要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好似乎准备好自己来迎接神，就是亚摩斯的重点其中的一个经文，要预备自己迎接神。神公义的审判是无法躲避的，所以的确的， 过后就在发生在主前720年，722整个以色列就被毁灭了，720开始亚述国就来了攻打。当亚述国来了，没有人够逃避。阿摩斯以先知的洞见环视四周，将他见到神要怎么审判的六个外邦国家犹大以及以色列的以色列国的景象宣布出来。他说什么？狮子什么？狮子已经恐叫了，还记得吗？这个狮子在哪里出现？在第一章，对不对？狮子已经恐叫了。在第三章的第八节，狮子恐叫，谁不惧怕？第三章第八节，神在发出声音，谁不惧怕？当然，当中有的人说，我不怕，来咯。我也没办法讲了，如果你是这种的心态，我没办法讲，我只能够让神自己来向你说话。我不是要跟你对着冲的，我只是把神的话也告诉你，你不信你自己要负责。哦，狮子已经恐叫了，神透过他的先知把人的心中的污秽暴露出来。第66节最后的那一节，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 That say the Lord of hosts, That say Jehovah。 这个字义啊，原意是那种低声的啊，眼里有那种低声的，是一种叹息感慰的声音，带着这种无限的心意。神看到他的百姓如此，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听了这个信息啊，我们必须要停下来反问自己，我们是否真正敬畏神和努力遵循神的旨意呢？我们即使得到某个程度的繁荣安定，也不表示神喜悦我们。为此缘故呢，神的美善应该引领我们去悔改。今天我们能够过这种生活，是神的恩典怜悯，让我们能够懂得来感恩，懂得来悔改，懂得快归向他，而不是越离开他，就好像浪子回头一般。希伯来书第十章，请你打开到希伯来书第十章30节到31节。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希伯来书第十章30节到31节，在这里神也透过新约也告诉我们，神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神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事。然而我们感谢上帝，神也给我们机会，今天神给我们是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懂得来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悔改，不要刚硬。请你打开圣经到历代志下7章14节，旧约圣经历代志下7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有时候我读我不晓得你找到吗，所以我们一起读，我可以知道你找到。7章14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
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的确的，这个给我们盼望，今天还是有盼望的。神没有向这些不好的人赶尽杀绝，逼得我们走上无路，阻挡我们的路。今天上帝为我们开路，是我们赖在这种环境是多么糟糕的一个环境，但是神说，你们若肯悔改，肯自卑谦卑离开我们的恶行，他要再次来怜悯赦免我们，医治我们。就好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的允许，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当我们去顺服的时候，我们会再次经历主的赦免和恩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来祷告，我们大家有时间，这个时候可以跪下。